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在一年的刚开始，我们就能够来聚集在你面前学习这本书。主，我们觉得说，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了2024年，让我们带领我们迎来了2025年。主，在一年新的一年之际。当我们来读传道书的时候，主，我们也恭恭敬敬地把这本书，把2025年摆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好像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真能够也能够听见你借着传道书向我们要传说的你自己话语中的亮光。主，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健康、平安，还以及我们所有的资源。主，我们在这里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好像我们真能够在你面前领受智慧，叫我们能够把握今天你给我们一切的，包括我们的健康、时间、我们的才能。主，好像我们真的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够把自己奉献交托给你，好像我们能够多多的结果子，叫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着满，得着满称颂。感谢主，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一下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感谢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次就是安排到，传道书，我们从去年12月23号开始到今天，我们读了12天啊。那每一天就一章，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否挺好的？在一年的开始，我们再读传道书的，来重新来思想一下，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怎样的就是更好的把握我们的。时间、机会、机遇，来在新的一年里来思考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处事，我觉得挺好的哈。那我现在就开始讲啊，传道书，我在想，接下来就介绍一下传道书。大家知道作者就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色列的王。那我们大家知道，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敬畏神，寻求神，向神求智慧。那么他就是因为他向神求智慧，使他知道怎样治理他的。他说他自己年幼，求神赐给他智慧，让他可以治理以色列民。那么神也赐给他的智慧超过在他之前所有的君王，应该来说，在他的治统治，在他在位的时候，以色列国极其的强盛，国土整个的经济实力都是非常的非在应该说非常强盛的一时期。那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他在前面一段，他敬畏神，神也赐给他广大的智慧，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他在位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读传道书，知道他。就是建了圣神拣选他建圣殿，他也建了他自己的王宫，那他这在他自己的这里面所写的，他也设立了农业，园艺，就是建当时的修造水池，就是修造水利、农业、船只，就是军事等等，在人看，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成就，在军事上很有成就，也在通常人所说的，就是水土以及呢各个行业，他都涉猎过了，而且也都非常的成功。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写了很多箴言3000的箴言，所以应该来说，他是人生拥有极高的荣华富贵。拥有极其广大的智慧，在他的取经就是享有极多的人生的享受。然后呢，在他后来，我们也知道他，因为他后来远离了神，因为他的许多的外邦的妃嫔引诱，受引诱就远离了神。后来他在他后来年老的时候，他悔改，再回到神的面前。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人生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也有非常多的成就的人，然后当他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回来，把他一生的阅历，在他在位几十年的阅历，治理国家、接触了民众，以及他对周围的事物的观察以后。然后呢，他就写下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到他像他讲得到了全世界刚才说的学问、知识、金银财宝、名声、地位，那么他也有很多的想，就是第二章里面他讲到喜笑啊、喜乐，他都是去世，然后也享受，他也想到也用。也是用酒来畅快他的身心。那么，当然，他这里面说，他仍然是心中仍然以智慧来约束他自己，就是他也尝试，无论是精神方面的享受，物质方面的享受，然后地位，应该说，他享尽所有人间所有的成功享受。然后呢，回过头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在日光之下仍然是虚空。那么他勉励，就是在这里作为传道者，也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他向民众传讲说，如果没有神在日光之下，这些东西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发现说仍然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那么他也就讲到人一个人，特别劝年轻人应该呢，就是说如果说人要想明白，这是我们虚枯或者扑朔迷离的人生的真相，这明白探索人生真正的意义，那么就是要以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那么如果我们在因为有神，又是从神得到来启示，那么我们就有面对。今天这个是日光之下，许多扑朔迷离、是是非非，看起来有些时候完全颠倒的这些的现象当中，人就在这样的许多的迷雾当中，就能够看到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意义，就是要来敬畏神。所以这就是整本书的主要的意义。那么这本书的它的主要。所罗门主要的，他前面对于日光之下，他对人生的体验的总体的引言，就是概述，就是定论，就是传道所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我们说，就是歌中之歌就是说它就是最好的歌中的歌。这边他讲到虚空的虚空，在这里原文告诉我们说，这里面他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不是就是很玄乎的神学里面，原文说虚空就像那呼气、呼出空气那样子，空气中空气，包括后面讲到风，都是我们去抓是抓不到的。所以他也强调说，没有神的人生是真的是非常空，抓起来看起来。非常可以有很多的享受，但是真正实际上是非常的虚空，真正没有什么这叙事的意义啊。这是他在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句子，然后其中还有一个，他说一个句子是：我知道世人莫强掳，终身行善，并且仍然吃喝，在他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虽然说我们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我们要终日汗流满面才得口吃。然后呢，但是神在的恩典就是我们在劳碌中，他也赐给他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如果我们劳碌也能够享受我们劳碌美好的果效，这是神赐给人的恩典。这也是在我们在读传道书以后，可以看到他这个句子也会重复的说。虽然很多的时候他说虚空啊虚空，许多的事情人不能找不到答案，也找不到结果。但是呢，他又讲到，如果人虽然说劳碌，但是劳碌中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劳碌得到的美好效果，这也是神给人的恩典。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些是已经听见中医，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行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隐藏的事，无论是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那么这句话就更是讲到说，人在神面前应该要敬畏神，也讲到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一生也是要向神来交战的。所以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畏神，听从他的话，然后来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呢，神给我们今天他都付给我们，用新约的话说，他给我们1000两。好，那我们也今哪一天呢？我们所做，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想有一天到神的面前要向神来交战，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神儿女的一生也是一个神要我们过一个有责任啊，那个有担当的一生。我们自己要对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来很好的使用我们的资源。那么，这是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主要的句子啊。然后，如这边还一个就是经常就关键词重复用的词就是虚空啊。我们刚才说，他讲到人生在日光以下，没有神的人是虚空。然后人光这日光之下生，然后再专心阐明啊等等，你可以看到重复的用。那么我这是传道书的整个主要的内容的吧？如果把它分段啊，从第一到第一章里面，就是个引，就是对于人日光之下人生，它总的来说一个概述，就是他说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就是所罗门回顾了他个人的经历，所以他讲到，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在主子里讲到，他讲到增加知识就是增加筹划，所以就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从他讲他在这边讲到的一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如果多有对就是科学发展了以后，知识增多了以后，人们是不是就更加幸福？那么所罗门在第这个传道者在第一章的后面，接到第二章就讲到，他说他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一切的事，来知道神叫人精炼的事极其的劳苦。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不能够，很多时候人啊。不能够人无人不没没有什么作为，就是人根本不能够改变很多弯曲的不能变质，缺少的不能煮熟，所以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筹划，加增知识就加增友善，因为就是在这里讲到，虽然科技可以发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有一句以前有一句漫画，他说人的科技像火箭一样往前飞，但是人的道德像乌龟一样在那边慢慢的爬。所以科技的进步，知识的增加，会给人很多生活的物质生活带来一些的好处，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增加对于人内心深处的需要，人道德方面的事情，并没有更多的。让人可以感到知识并没有提高人的道德，人就像圣经新约圣经讲，人心越来越败坏。所以第二章就是所罗门就提到个人经历，然后从第三、第四章开始就是他实际上的就是他个人所罗门他用的一个词，就是传道者用的一个词，他说就是他见日光之下，他见什么？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就是他个人观察了周围的社会的，对客观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并且寻求查究天下一切的事，就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讲到第10章啊。然后呢，第十一到12章就是对后面就是末了，对他在对于。周围的人事物有一些的观察的以后，然后就提出对年轻人的劝勉和末了对以及他自己的结论这是大本整个书的内容。那么今天这里面内容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想，我不准没有 是没有按照每一章每一章的都讲哈，那我在想，我就是概括起来，把它主要的内容呢提一下。那就是在这里，我们刚才讲到，就是首先他就讲到这一个，就是他对周围的人事物的观察，总的来说，他看到日光之下事物的基调。就是虚空啊，然后在这里有个10个点，就是他讲到这里面，我只是就是点一下，没有，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读经里面都有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智慧的智，就是聪明的这边第二就第十点就是讲到，比如说第一点，他这边是讲第二章的。15到16节讲到愚昧人哈，就是说讲到他在日光之下看见到愚昧人所遇见的事，跟世上有愚昧人也有智慧人。那么在这里他讲到在愚昧人看，在他所观察看起来，愚昧人跟智慧人呢，在日光之下似乎都一样。你可以看到愚昧人要面经碰到的智慧人也同样碰到，似乎看不到谁是似乎也看不到智慧人就特别被神喜悦，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就会问说，为什么如果智慧人跟愚昧人都难逃一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智慧人呢？所以如果自从因为智慧人、愚昧人在日光之下，他说在这里有同样都是没有人可以去会想得起他们，都难逃一死。所以从这个来说，如果从今生短暂的今生来说，看起来做智慧人跟愚昧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然后他这边也讲到劳碌，有一帮人辛勤的劳动。有一帮人就是懒惰，那么他也是比较了哈，就是比较了勤劳的人与懒惰的人。那么他看到的，他说其实呢，人的无论是辛劳，如果说其实辛劳的人，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因为呢，他说有一帮人他非常勤劳，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他说这也是虚空，是一个大大的祸患。然后呢，所以在这里他也是讲到勤劳和懒惰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命运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这边，所以在人看来，这好像也是一种虚空，因为勤劳的人他日日忧心，不断的劳苦，不停的辛劳。但是呢，他们那些人不老，反而他劳苦得来的，却要留给那些未曾劳碌的人。他说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所以呢，这是他写观察到这个社会上一些现象。然后接下去他就讲到，也是讲第二章26节是讲到，很多的时候呢，人有智慧，人不断的有灵巧，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些灵巧的人也未必就能够怎么样。所以呢，所以他说，人灵巧，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谋算、打算，积蓄再多的财富也是虚空，因为不知道他所积蓄的东西要留给谁等等哈，这些，然后讲到物质的需要也是填补嘛，也是虚空。然后讲到名誉也是虚空，然后财富也是虚空，等等，就讲到这总的来说就这些就大概就是我的心结在这里，大家可以详细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就是几个就是传道者的继续观察到周围的这个现象，就是第三章他就有讲到。万物都有它的时期啊，他发现从人出生到死亡，人生所发生的诸事，比如说第三章里面有讲到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拔除栽种、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就讲到这些都有他们的时期，似乎人不能够左右，也无法控制。 是，就这些世事的变迁无定，人生短暂，实际上没有保障。所以看起来有，就是如果有一种宿命论，觉得说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已经事先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呢，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章的12节，他又从11节开始，他又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所以，感谢神，就是从日光之下，虽然这些的现象，就是人生会碰到这些相对的、互相矛盾的这些的现象，人不能够左右。但是他在这些看起来非常悲观消极的这种宿命论里面，他的整个话语一想到神，思想到神，他整个就变得很积极。他说，虽然这些东西不能够左右，但是呢，他在这边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讲到神自己，神在掌管，也在左右的我们人生的这许多的时候。许多的境遇，那么因为神掌管这样子呢，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人生在神里面。虽然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会遇到顺逆就是那种两种的环境，但是呢，这些的时期时候都在神的时候，所以感谢神，因为有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掌管。那我们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悲观、消极、无助，因为我们知道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的经历中也可以经历到信靠神的人，神照着他自己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中的，我们也走过高山低谷走过就是有的时候走过低谷，但是呢，神。有一天，他的竿也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这是第三章讲到，就是他观察到世上万物都有。然后接下去第四章，他就讲到就是人在日光之下的许多的消极的劳苦，讲到孤单一人与有伴相助的人生所以他在讲到在人。就是人在一切的劳碌中，很多的时候呢，被各样的灵巧工作被吝啬嫉妒。第四章讲到另外一种的祸患虚空，他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可以讲到，其实人有智慧，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巧工。那他在这里也劝勉人说，我们人不要啊、不要就是不要就是要就是不要。自己要就是自愈，就是自就是要贪图，就是说，在这些巧，虽然人有智慧，但是也他有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切人的灵巧上面呢，他劝我们说在这些观察到呢，就是那种虽然有的时候手忙了两把呢，却不能够享受呢，反而遭。吝啬的嫉妒也是虚空。他说，另外一本愚昧的人，他虽然没有那么劳碌，手只有一把，却想安静，这也是一种虚空。所以他传道者就是观察到，在日光之下的一种虚空，就是我们刻苦自己刻苦得来的。如果能够劳碌，如果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也可以分享给人，其实呢，共同得的。美好的果效，这是神赐给人的恩典。那么，如果能够跟山谷人更多的人来分享，那就更好。所以，就是说就是当然，在主基督耶稣里，如果说如果有基督耶稣的人生，虽然有的人可能没有家庭，没有同伴，但是有神做我们人生的两半，那也不会感到。所以在这边。第四章就是他讲到，就是人在一切的劳苦中，他要善于与人分享，并且也要不要就是给予自律，也求功成名就， 免得被周围的人嫉妒啊，所以就讲到在人世间，在今天这个日光之下，人所拥有的是劳作的时候，同时也要有智慧。那么接下来啊，在这些就是讲到从第一章到第4章讲到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消极、比较悲观的这些的论调以后。然后从第五章开始，他就转到来说来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说就是讲到要敬畏神，所以这边他就是说到他说你到神殿里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来听胜过一面人。那么就讲到在这些看起来是充满了比较虚空的这些的事情中，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人就慢慢就在神那边找到了真正意义。但是他又劝诫人在神的面前要敬畏神，因为神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所以他劝诫我们到神的面前，单纯敬畏的心，静听认识神。你真认识神和神的旨意，胜过一类人要献祭，所以在神的面前要更多的寻求来追求来认识神，而不要冒失的开口或者草率的许愿。虽然人有一颗爱敬畏侍奉神的心，但是他劝诫人，传道者劝诫人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先明白神的旨意。先要约束自己的言语，要谨慎向神所许的愿。这样子呢，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清楚了以后，然后来服侍神，这才是一个智慧人在神面前当有的敬拜。好，那么接下来啊。传道者又转到，就是讲到日光之下的另外一个就是现象，他一贯就是在第6章我就跳过，我不是每个都说哈。第七章他就讲到，就是讲到愚昧人跟智慧人有什么区别，然后呢又讲就是讲到在这种就是人怎么样在这个就是在这样子虚空的人生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智慧？所以他就第七章就是讲到，他说名誉强于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强过生的日子，招上的家强如王爷了的家。那么他就在这边就是这边列出了几个互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是招上的家，然后又讲到愁容。讲到就是奔招上的家等等，就讲到在人很多的时候，在逆境中很容易更加让人能够来思考人生，就是人生命很严肃的问题。在人在顺境中，在喜笑当中，在宴乐的家中，人反而很容易就是让随从自己的身体的享受，今生的享受。反而呢，使人不能够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他在这边又讲到什么东西强于在这边第七章就讲到真正的智慧跟愚昧人之间的区别。然后他也告，就是也劝诫人说，不要急躁，不要忍耐，也不要活在当下，不要说先前的日子比如今好。那么，他劝解人应该要活在当下，无论要把当下交托给神来，要有积极的态度。因为人如果沉溺于过去，就没有办法来面对今天所面临的生活的各种的挑战压力。所以在这边，他就是传道者，也是讲到作为在人生中碰到的各种的，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劝人在逆境中呢，要好好的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么也在各种 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不要说啊，如今的日子不如先前的日子，他那劝勉人要活在当下，要面对，要敢于直对当前的问题来寻求神。然后他讲到啊，智慧和产业并好，然后呢，当时他讲到智慧更加好，他知道产业金钱可以提供人生活的保障。但是在这边，传道者他告诉我们说，啊，智慧比这些财富更加的好，所以呢，也是接下来他就讲到智慧的很多的好处啊，等等啊，所以就是讲到我们在啊这种逆境中，他鼓励人要积极面对，今天在逆境中能够更多的寻求来得着智慧。来面对人生的逆境，来把握今天的面对今天的挑战啊！所以不要沉溺于过去，不要啊，就是在顺境中啊，随波逐流。然后啊，接下来他又在第八章里面，他又看到啊，就是说他就又是在论到智慧人跟愚昧人也同时也论到，就是论述到啊，这个对君王。那么我在想，但我们在学习传道书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跟箴言里面我们刚刚前面的许多的里面的箴言结合在一起学习。同样，他也是讲到要啊尊敬君王，要尊敬君王，在他因为君王的话有权柄，遵守劝勉人要遵行。王的命令，那么这样子呢，你就不会经历，就免去灾祸。那么智慧人知道啊，就是能够要懂得分辨做事情，一定要分辨时候定期。所以在世上会碰到啊苦难，会碰到重压。那么他就是劝勉人说，如果人有智慧呢，他就能够有给他力量来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仍然在逆境中能够焕发出生命的光芒。那么在逆境中，他能够忍耐，也能够随智慧真正给人的好处，就是能够在逆境中也不急躁，能够忍耐，能够在不因此呢就是发怒。然后，接下来他又讲到啊，义人跟就是讲到义人跟恶人。啊，等等。那么在这里，就是他讲到义人，虽然义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行政治是成。他说在城中无人纪念，这是虚空。然后呢，他说讲到在世上有一件事情，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遭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行遭遇的，反遭义人所行的。那么这个现象呢，在日光之下呢，屡见不鲜。所以这里面呢，所以他在这里也让也是讲到这个也是日光之下的一个就是祸患。就像在诗篇73篇里面也同样讲到，在日光之下有一个现象，好像就是恶人没有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子善恶，就是简单的善恶报应论那样子那么糟糕，义人也没有得到今生在日光之下也没有得到他应该有的就是福乐。但是呢，他说，虽然这样子呢，他说这些的事情，虽然如果我们要从要在日光之下，我们要去查评，怎么样去评人去查是查不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在这里他又告诉我们说，人虽然在日光之下，在今生里，好像这些恶人跟欲跟恶人跟那个义人的人生的结果与他们所行的，好像是完全的相反。但是呢，他知道，他说神，但是他说神一切的作为在日光一下，人是查不出来。但是呢，以后呢，在日光之上呢，人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他接着第九章，他说：“我把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要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的作为。”但是他说，他接下来就转过来，他说：“他们义人跟 智慧人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他们的爱、他们的恨，啊，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劝人在日光之下要啊，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去生活，要终身的来啊行善。在这里呢，就是啊第九章这里，他也是就是转过来就是比较积极的鼓励人说，就是。要把握今天还有的时间，叫我们要很积极的、很努力的生活，因为神掌管一人和二人的结果。啊，人认为说日光之下，神什么都不管，行善与行恶，清洁人不洁净的人，智慧人愚昧人都一样。但是呢，虽然我们很难看出来，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日，当我们来看，在有敬畏神的人，我们从日光之上相信人生最终的结果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啊，神有一天都要审判，所以呢，他还鼓励人要珍惜今天的啊，就是光阴。他说人还活着的时候，他这边讲到。啊，就是第九章讲的活的人，啊，就是讲到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等等，有很多的比喻。那么在这边他也同样强调了，我们要珍惜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体系，因为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还有机会做艺人，做智慧人。即便世道无常，我们看不懂，但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机会去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因为人若死了，就没有机会再来认识神，一切的爱和恨、嫉妒都消灭了啊！所以呢，在他很多的辩论以后，他慢慢就变得很明朗，就是更加的明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回过来看说，在日光之上有一位神来掌管，所以就是借着今生的很多现象扑朔迷离，人很难明白，但是呢，啊，他。还是鼓励人要做艺人，要做智慧的人，要珍惜光阴。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跳到第十章哈，第十章这边，然后接着就是他讲到，就是也是前面他就讲到，就是也是再次比较智慧。啊，愚昧人的行为，讲到愚昧人的行为，有的时候一点点的一个人，他会败坏许多善事，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尊荣。所以在这里呢，他再次提醒智慧人要啊，在要面在要有智慧的面对啊，学习玩的在君王啊，就是。作为一个智慧人，要学习，不但要学习受苦，也要学习在受气的时候，要学习忍耐，不离开本位，柔和谦卑，能够那个是就是能够止息王的愤怒。所以啊，这里边啊，他继续就是劝诫智慧人要在这种忍耐，在忍耐，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同样呢。啊，他又观察到，他提醒啊，接下去他也提醒啊，人不应该有选害人的行为，因为害人的必选自己。就是他这边说，挖陷阱的必掉在其中，测墙垣的必为蛇咬，凿开石头的必为选山，凿开木头等等。讲到就是与其他的啊，其他的箴言也是有雷同。讲到我们今天我们啊种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今天的今世，它就会收成，就是收获我们自己所行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这些呢，啊，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种下自己的这个行为啊，要去害别人呢，结果呢，一定害选人，也就也害人的同时，也会选自己。啊，那。第十章在这里面，他又啊也是讲到，也是讲到，又论后面的一部分就论到祸与福，就是论尽君王和臣，就是 在国中群臣的行为所导致的祸与福。那么在这里，他虽然说今世有很多事情是扑朔迷离，人无法把握，但是呢，传道者还是鼓励人要殷勤，不要老，不要懒惰。所以呢，同样呢，他叫人要殷勤不要懒惰。然后呢，也就是他讲到，如果君王群臣的行为，如果君王是贵胄之子，那么群臣是按时吃饭，您就有福了。如果邦国，如果王室孩童，你们的群臣早晨宴乐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就在前面讲了以后，他在这里就是在这章他就点出了人自己的行为就是会带来效果，带来的果效。那么他劝人要不要懒惰，要守勤，也要劝诫人，要善用自己的就是言语啊。一个方面，他说不要多言多语，也不要发出愚昧的言语。那么另外一个，他更是讲到神赐给我们的积极有福的人生，我们不要咒可起意咒诅君王，对富富，我们的口，有福的人生的口，不用来咒诅人，而是要讲出智慧人应该讲出恩言造就人啊。这跟一般许多真言书里面普通的真言也相符，就是讲到普遍的人生的这一些的。然后，那我在想从这边呢，在这里呢，我在想就是。传道者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他就讲的种种的事情，讲到善智慧人与愚昧人、义人跟那个恶人等等。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到了十一章到了十一章，他就转过来，就是讲到就是从开始对讲到智慧人今世的智慧的行为那么在第十一章这里面，他讲到就我们这边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得着。前面就是1到18节就讲到这边所说的粮要撒在水里，应该他当时说的是。粮放在水里，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以色列，他们是个粮仓，把粮食分，就是通过河送到其他地方，运到其他地方去。他说：“当将你的粮撒在水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就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等等。”那么在这里，第十一章在这里，他所讲到的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人要把握机会，劝人要投资，分享资源给他人，因为虽然在短时期里面，他说你不知道，虽然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祸患临到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有收获。那么，同样他也讲到有一些事情，就是他说，如果云落，就是这边他也是讲到说，云落满了雨，就倒在地上，树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就在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的去。就在我们自己的在今世在人生，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能够去投资，能够去分享给资源，在时候云满了的时候，时候到了的时候，就有收成。那么人如果在箴言里面也讲到，我们如果吝啬不懂得分享，反而导致贫穷。那么这些也是同样讲到，就是今生。我们今生的人生有限，他鼓励人要去投资，要去懂得分享。然后同样，他说， 风从何里来？他讲到风，有一些是我们啊，就是他用风的行走的道路，骨头就是在胎儿在母亲怀中成长的路，是我们是无当时不像现在有比常识不懂，所以他说行作万事的神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殷勤的去投资播种，那么有一天就也会有收获。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这边也是讲到，他说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兴你的功，因为不知道哪样发旺，或是早傻，或是晚傻，或者两样都好。那么在这里，他更是啊，就是劝我们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样事情会发旺，或是早晨，或是晚上。那么早晨有机会，我们就要去做神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晚上有机会，我们也要去做。我们无法啊预测什么时候撒才是好。那么，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去做。所以，我们啊，如果我们要对未来都要做了非常精确的啊打算以后才迈出第二步，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错失良机。那么，我现在在这里也是讲到啊，作为金世。啊，今生的这个时光有限，然后他虽然我们不知道要什么时期是什么是最佳的时期，那么他劝勉人说，无论就像啊新约里面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尽心努力去做，那么终身行善喜乐胜过呢啊，我们两手空空，坐视良机。那么，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积极啊的人生的那种人生的这种箴言，就是鼓励人在今天里要积极努力去撒种。好，我怕在同样的啊，接下来他也是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年轻人的，就是第九，就是对年轻人的忠告，忠告年轻人要喜乐啊。他说啊，就是从11章的第9节开始到12章的8节，那么总的来说，对年轻人的忠告，他劝年轻人在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堪使用，所以走向衰败是个必然的过程，所以他劝年轻人这里面，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要趁着年轻，既当纪念你们的主。纪念神赐给你生命，赐给你生命的恩典，赐给我们才智，赐给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资源。那趁着要纪念、珍惜年轻的力量，把握年轻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主的恩，让神来参与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计划，那么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引导呢？就是就像诗篇有一句话，他说：“让我们在我们一生之时，就有神，就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来做人生的各样的计划中有他的参与呢，我们就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啊，早早的是他劝勉年轻人，就要趁着年轻的时候，也要除去从心中除去愁烦，除去邪恶，因为人一生本来的就是都是本来就是虚空，那么非常的有限，非常的在今世呢没有一定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就是在年幼的时候就纪念，就去纪念我们的神，就心里所愿的就去做。但是呢，在这里当然是不是去放纵自己的身，放纵自己的。啊，自己的身体的欲望去做，他在这边一面我们要就是心中想做的都要去做，但是他一面又提醒说神会审问我们，所以在我们就是讲到要纪念神，如果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自己啊今年的一年的开头，在我们自己所有的打算中，一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心里所想到的事情，要所喜悦的要去做，但是另一面我们要知道，要纪念神，那就是我们纪念神的恩典，那就意味着我们就把神放在我们 生活，我们所要计划的每一个的计划里面，都让神来做主。那么这样子，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这个，今天在地上的时光，既是不白占地图，不是就是两手空，错失良机，两手空空。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对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我们的人生，也是要向神负责的人生。我们所做的都有一天都要向神来交账。那么，我们趁着我们今天还年轻的时候，就要尽心尽力的去照着神的蓝图去做神，神交托给我们的做去做，那把结果交给神，那么神所成就的能够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么，当然他在这边后面一段就讲到讲到他说不要等到。衰老不要等到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人到衰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也仍然可以。我就是说，可以就是相对来说，人也可以在年老的生命中，也可以来也其他来服侍人。但是呢，他已经失去了年轻的那时候，可以就如果从年轻开始，他就从身体来说，身体更有力量。到了年老的眼睛。这边常常说到，到了已经年老，如果眼就是，眼目昏花，耳朵发沉，如果双腿无力，双手头发发白，那时候力量已经衰微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像年轻的那个时候那样子，可以那么多的被神来使用，那么多的来尊重神。当然，年老的生命仍然可以在神的家中为神服侍。可以祷告，可以为教会祷告，可以有生命的年老生仍然可以为主发光。但是他在这边强调，对年轻人强调的就是要珍惜年轻的力量，珍惜光阴，生命中最强盛的时候，最美好的时候献给神。那么在神的手中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非常蒙福有福的人生啊。那么我。在最后呢，就是讲到，就是总结，就是传道书的12章9到14节，就讲到他对前面所讲的那个总结。然后他说，传道者说他自己说，传道者应有智慧，又将知识教训了，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所以他讲到他自己这边是写的这些的诚实的话，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他这些的话都是经过他的考察，经过他自己默想以后，也是回顾经历了他人生的许多的经历，他写出来来教训，把这些的就是。知识来传给众人。那么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像钉文的钉子。那么这边就讲到刺棍钉子，是讲到正从神来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有策力，有能够更正教读者教训我们，能够把我们引在正路上，使我们不偏左右。所以，如果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要来领受他这些的话，也不是他，就是也不是他，不单是他自己的考察，或者是他自己默想。然后他这边就是在11节，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士的言语像钉文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刺。所以他也是提到他这些的经过经历了回顾了他人生的经历以后，那么他也是得着从神日光之上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劝人要啊要劝要领受他的就是的教训，因为然后他说我。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述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惫。那么他在这边讲到，如果在日光之下，如果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只依靠自己，再著很多的书，再来研讨， 这些呢，还是也无法穷尽，也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答案。那么，读尽人间的书也只会让我们身心疲惫、灰心失望，找不到答案。那么，只有寻求那种日光之上的神，那一位真正的牧者，那么我们才会知道说他掌管，他在日光下掌管人生。那么我们才明白，说我们自己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在14跟13节，他就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正谨守他的命令，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所有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恶是善，都必审问。那么，我想这是他对前面。提出的那个就是一面讲到虚空，然后一面他又讲到在虚空之上因为有神，因为有一位神，那么人生呢就变成积极，变成有意义了。所以他提到我们人生原来最重要、最基本的重要的本分就是要听从神，遵循他的命令，那么谦卑的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引导，珍惜每一个的机遇，能够勤奋的工作，把结果交给这一位全能的神，慈爱的神。可能今生我们不能够，不一定马上就能够知道，在今生看到这些的这些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位掌管万有慈爱的神，他。能够就是照着他自己的时候定级，他成就一切，他定我们人生的季节，他定我们人生的时期，那么他也照着他自己的智慧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们，因为在今我们如果在今在短暂的今生里拥有就是从敬畏神的而来的智慧呢，那我们就可以。在劳碌中，我们可以享受劳碌得到美好的果子，能够多结果子，可以尽心尽意的来荣耀神，那么享受劳碌得来的结果，那么将来也可以他拿去建筑，因为就是知道他，我们如果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获胜获利，那么我们知道说有神带领，我们也可以坦然，我们也。不怕说自己偏行己路，所以这就是我就交通这些到，就是那现在就时间就交给徐勇弟兄来，请大家分享。那我就是有列了2个思考题，对，我也发在微信群里哈，就是我就是2题，大家也可以，还有其他，我想这本书。我所能够理解的也非常有限，实际上这本书很丰富哈。那我就列2个，大家也可以不一定就是，如果你在对这本书还有其他的体会，你也可以请分享交通。就是我是想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2024，迎来了2025，在新年之际，传道者教导规劝对你我有哪些提醒、安慰和鼓励，来更好把握2025是否在哪一些方面需要被调整。那么第二个是你到神的殿中。敬拜上要谨慎，不可冒失发言，不要茶水许愿而后发现竟无法如愿而行。那么，今天我们在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中，是否凭着一腔热忱关心这个？是否高估自己向神立下大志，却发现自己力不能及？所以我们在服侍主、敬拜主、服侍中，如何步入这样子的误区而服侍得他的喜悦？这是我只是提到这2个，那么其他弟兄姊妹，你们在分组中有其他这本书里面很多的丰富，大家有什么也可以交通，好吗？我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林英姊妹哈，那我想我们。